欢迎收听让我听你说，有些人看起来光鲜亮丽，背后却可能有意想不到的压力。这是教育部的年末 Podcast 特辑，我是你今天的心理师伙伴黄碧君。今天让我来听那些电影教我的事说。
嗨，大家好，我是思央。
我是徐博。
今天呢，我们就会跟 C-Ang 跟 C-Vo 一起来看看到底什么是心理諮商。待会呢，我们也会有一个諮商演练的时间，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心理諮商到底是什么。欸，不知道我们 C-Ang、C-Vo 有没有心理諮商的经验？
我们两个都没有，但是我每天都在帮我老公做心理諮商。
你是说生活讨论问题的部分吗？
Yes, everything.
因为 Simo 呢，他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哦，所以他很多东西呢，他都会用很有逻辑的方式，比如说先去分析原因在哪，然后呢为什么会发生，然后最后的这个 solution 结果是什么，然后我们要怎么样以后不会再避
免，下一次的 action plan 是什么？
对，就他都会有一定有一套这样的东西。所以比如说我们即便是一个很小的争吵，那最后呢都会演变成说他会去追根究底，说那我为什么会对他讲的某一件事有什么样的反应，然后呢再然后接着再去检讨说那以后要怎么样去避免。不是只有检讨我，他自己其实也
对我也会自我检讨。
对，他有说那是不是比如说他的用词不对，或者说他的语气不好等等的哦。就虽然他是还蛮公平的，他并不是说哦因为我生气了，所以他就想要说、哦、
教训你一下。
对，他并不是用这样的，而是他是以避免这件事情要再度发生，先去探讨为什么会发生，然后避免再发生。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争吵结束之后，我自己都觉得好像经历
一场心灵的旅程。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嗯、可是我自己是没有真正去接受过这样子的諮商。
那我自己觉得呢，心理諮商其实跟两位做的事情还真的有点像、嗯、因为你们是那些电影教我的事嘛、嗯、对，像 Simon 讲的是那些电影，然后我们好像从电影之中会学习到、欸、人生好像有一些问题啊，或是一些疑难杂症，好像可以冥冥之中就可以找得到一些答案、嗯、那我觉得心理諮商呢，很像是我身为諮商心理师，我会跟案主一起来看一场他人生的电影。
哦、okay、
哇，因为我们平常看电影，那电影演的是别人的故事啊，然后我们讨论是别人的情绪，可是今天我是在心理諮商的时候，我就是去了解你身为这个主角、嗯、你在你人生这场电影中，哇，你碰到哪些困难。
对，哇，这个譬喻实在是太巧妙了。
谢谢，我想很久。
对啊，而且等于是某方面说，就我们也认为说，其实用这样子借位思考的方式，看看别人的故事，你就可以找到一些自己的答案。可是像您就是直接实际的把他拉出来，然后陪着他一起，我觉得这个就更难了。
对，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进行我们刚才说的諮商演练吧、嗯。
哇，那这样子，我们刚刚前面把大家期待摆太高、嗯，就是感觉好像我们俩什么都懂，然后什么烦恼都没有一样。
哦，没关系，接下来我要揭露我最黑暗的秘密。
对，
是Young Sibo最黑暗的秘密，接下来就要开始了。
是的。
對
不知道今天徐央跟徐墨想要跟我讨论什么呢？
哎，我们两个真的是我觉得从头开始讲好了、嗯、就是其实我们的粉丝页是从2012年成立到现在嘛，所以也已经八九年的时间。那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就是有在用社群习惯的人其实是很容易上瘾的。那我们原本自己在当使用者的时候，我们在使用也会有那种就是忍不住会一直想要刷一下 Facebook
看有没有更新什么，
看看别人在干嘛，
对，
看看
或者是
就是对我的发文有意见，
对，或者是留言给我还是怎么样。但是等到我们自己开始经营的时候，哇，这就变成工作的一部分、嗯、是每天都一直在看。我举例好了，虽然你现在右手大拇指你要是伸出来
对不太舒服，
对，为什么不舒服呢？
我
就一
天到晚在刷新那个，而且我们现在平台那么多，看有 Facebook、有 IG、有 Line、有 YouTube、有 Podcast， 就是我会 因为我是金牛座的，所以我对于数字非常的在乎跟敏感哦。所以呢，就比如说啊，现在今天有多少人按赞，今天有多少人订阅，今天有多少人留言，就这个东西我很 care。
这样听起来，那个得失心应该很不舒服、哦。
对，而且是甚至已经严重到可能，比如说每隔至少十分钟，我就会想要刷一次，所以像现在录音这么久，我其实非常的手痒，你知道吗？
对啊，而且很夸张，就是包含连睡觉前最后一秒都要再去刷新一下，
尤其是比如说当天晚上有上新的，比如说新的YouTube 影片，或者上了新的 Podcast， 那就更会很在乎说，那到底这一支成效好不好？如果好，那我就可以安稳的睡一觉；那如果不好，我整个晚上就是不断的在想这件事情，说啊怎么办？这一支不好，那下一支要怎么办？
然后就想说下一支要做什么？
对，
然后而且还会影响到生活，就是我会现在只要去上厕所，我一定带着手机进去，然后就一定是所有的App 全部都看过一遍，然后就出来，就是已经变成一个，我觉得就是上瘾了，然后没有办法放下。嗯、
这样子的状况持续多久了？
哇，我已经八年了。哇，对啊，
对，那我就是大概三年多。
哎、欸，其实就是开始经营这件事情之后、
啊
嗯，
对，
对对对，
就是我们一直都跟人家讲说不要在乎，不要在乎，但其实我们比谁都在乎。
嗯，
对啊。
然后，所以我就常常在跟他抱怨说，哦，真的是好希望。有点回到像以前上班的时候，我们至少一整年还会有放年假的时候嘛。比如说你至少过年期间，还是你一整年你放个十天的年假，然后你就真的就是完全切断对外的联系，然后完全都不要看任何的社群平台，就才可以让自己比较心灵放松一点，或者是比较不会受到影响。但是我觉得真的很难，因为尤其是过年或者暑假期间，甚至是只要放长假的时候，那些时候都是大家使用社群平台最密集的时候啊，所以也是我们最需要把握时间去出新的内容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其实是蛮高压的。
欸，我不禁想问，如果在这么高压的状态之下，而且听起来它其实是一个一年没有休假的状态，
对对对对对，
两位怎么让自己休息啊？
就看电影啊，
对，
看电影也是工作、啊。
但是没有，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是运气蛮好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虽然电影变成了工作，但是因为我们真的很爱看影剧，所以即便是为了工作而看，但是我们只要看到好的作品的时候，我们就真的会觉得身心灵就得到了一种
舒缓、
舒缓跟启发，
但是我
就觉得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内容，然后就很开心。
可是我跟你说，舒缓大概只舒缓半小时，
对，
因为呢，一看完我们马上在车上，譬如说在美丽华看完电影，然后一定回到车上马上就讨论说，哎、欸，好，所以这一支我们要怎么做？
对，
然后就开始想哦，三个 angle， 然后呢，要做YouTube 还是要做 podcast 还是要做 Facebook IG 的图文， blah blah blah， 然后就开始讨论，所以基本上那个舒缓就可能舒缓半小时就不行了，就要继续再工作。
我有一个感觉齁，好像是两位会轮流的截断彼此的舒缓时间，忍不住开始聊工作，对不对？
会、欸，这些东西全部都得要出自于我们自己，所以就变得有一点辛苦了。
你觉得这辛苦可以持续这样的工作状态多久？
这个又来了，另一个新的矛盾点，
对，心理师又提起了我们另外一个烦恼。
对，
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这样子的工作能做几年。
对，
是
一方面，我们一方面不知道还能做几年，一方面又希望说能做多久做多久。
对，
就是你知道这是一个很矛盾的，因为呢，我们做的是我们热爱的事情，但是一方面又觉得这个真的好累，希望有一天可以停止。你懂我意思吗？就真的没有办法。我自己觉得没有解决的方法，
对，它是一个死胡同。
对，
那在这个死胡同里面，要怎么样搀着彼此的手往前进呢？
我觉得也是因为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人。我们其实即便没有在做 podcast 的时候，我们也是不断的在聊。哎，刚刚看那部电影怎么样？然后你觉得怎么样？然后跟我以前的人生经历怎么样？我们本来就在聊。所以找到一个这样子的人，然后我们又能够把这样的内容变成一个新的平台分享给观众，又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
徐某有听过他这样说吗？
有，
你是他很志同道合的伙伴。
有有有，其实我们两个某种层面是就是非常知足的， 就是而且我们是时时都会reflect 那个当下，所以其实我们就有陷入一种很矛盾的心态，就是一方面又觉得好累好累好累，但是另外一方面又提醒自己说你要惜福啊，就是你夫复何求了、
啊、
就是已经有这样子的工作有什么好抱怨的，
甚至有的时候自己在抱怨的时候都会觉得有罪恶感，
对，
我凭什么抱怨，
罪恶感，
对不对，
真的
你好像很被 Cibo 好像很被这个罪恶感打动哦。
对，
你想到什么？
哦，我想到的就是，我只要停下来没有写稿，或者是没有产出任何东西的时候，我就会开始走来走去，然后就开始整理整理我们办公室或者整理我们家的东西，然后就会就是一路整理到晚上睡觉，我才会觉得说今天是充实的。
即便闲着，他也不会让自己闲着。
你有发现这件事？
有啊，
徐央有发现这件事。
啊
嗯、对，所以我才会一直讲说，我希望把我的房间打造成像录音间一样，就是完全隔绝外面的所有的声音，然后让我自己躲到一个好像穴居生活一样。然后他也不要再来问我说，哎、欸，那个那一支的讲稿怎么样，交出来没？然后什么什么的，就是大家都不要追我，然后也都不要赖我，最好就是我一个人，有时候就是会想要消失在这世界上。
嗯，徐央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我不会，
对，因为他会一直想要跟在我旁边。嗯，
怎么说？
就我很在乎我身边的人的感受，
你很在乎Cibo，
对，然后我身边的现在其实只有Cibo跟一只狗，嗯，对，所以就变成说我会非常的无时无刻的会想要关注说他有没有需要什么，或者说他在干嘛，就是我有没有什么是我可以参与的，或者我可以干嘛。就是协助他的事情，但是我也知道他很需要他自己的空间，
就是 me time 啦，其实就是我很追求这件事情、嗯、就是一个人的静下心的时间，嗯
嗯，然后你也很认真的给他这个时间，
我尽量，
对不
对,
对，
我们以前像我们这次换了一个新的工作室嘛，原本是有一间独立 的房间是我专属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决定的时候我是主要产出内容的人，所以他也很尊重说我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来创作，那但是后来现在这个房间我就完全给他了，对，因为我知道他需要有一个这样子的空间。
你跟他讲一下好不好？
嗨，对啊，
我知道你很需要，
有有，他其实都有讲，而且是每天都有在不断的，
对啊
，take the credit， 真是
喜欢你的房间吗？
不断的邀功说，就是他真的对我很好，然后他真的都在为我着想，其实他都有讲。
那Cibo有没有感觉到？
我有感觉到，但是如果他可以更少来开门会更好。
我们一件一件来
哦，好好，
我们先跟他
跳太快。
对，所以我们告诉一下Cibo安，你感觉到什么好不好？好像他，你发现他对为你做了很多事、欸，
不发现也不行，因为我会生气。他如果没发现的话，我会生气。
我觉得大家都不知道我的委屈，
虽然知道人家的委屈，
我知道啊，对啊。嗯、
知道什么？你们要不跟人家讲一下？
就我知道说，我自己其实有蛮多，因为我非常情绪化，然后我觉得这样可能也不应该，因为我会把我的情绪化当成是我的创作的一个动力。嗯，对。那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情绪不容易控制。就是会刚比如说也许最近的这个成效不好，那自然而然我就会心烦。
对，
那心烦的时候就会再加上一些别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可能就不会只把我的这个情绪发泄在作品上，而是发泄在Cibo身上。
对，因为我是二十四小时都跟他在一起的人嘛，
对，
除了我们家的狗。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这个东西，但是我一方面我又不想要太刻意的去压抑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我很需要创作时的那个情绪，所以这个就我觉得是很为难 Cibo 的一个地方啦。嗯，
我觉得好像听到两位啊，徐央跟 Cibo 有很不一样的味道。嗯，徐央你是一个非常直接，有什么情绪就直接说出来的人，你的感受度很强。嗯，那Cibo呢？你也是很直接，但你很多是在理性评估跟判断的部分上。
对对对对，
这两件事让你们好像在这个创作上也很有默契。你会知道要给彼此时间，要给彼此一些空间嘛？那如果回来啊，我们再来想一下，我们刚才一开始我们提到的那个东西，嗯，就是那个社群。 的瘾啊、嗯、或是那个在意啊。
对，
两位觉得虽然虽不，你们觉得你们可以怎么一起来面对这件事情？
其实之前大概比如说半年前、嗯、我们常常争吵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天又不能上片，或者说今天这支成效不好，那下一支怎么办？我们就会针对这样子，因为成效的关系有很多引发很多的冲突。嗯，那但是因为他就是不断的有跟我去沟通说没关系没关系，不好没关系，就虽然他很在乎，但他会一直不断的就是安抚我说没关系没关系，虽然他也很烦恼他也很担心，但是因为他非常的理性，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
嗯，那孙梦呢，你觉得孙央可以怎么帮忙你去面对这件事情？就你需要他为你多做什么或少做什么、
哦、我 OK， 我其实我平常都已经条列给他了，就第一个请不要常常来敲门，然后常常我指的就是最好呢至少一周里面就是周末你完全不要管我，就是当作我是隐形人，然后我要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你都不要跟我讲话，然后也不要问我待会要吃什么，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困扰，就是每天他都在烦恼三餐要吃什么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是很想要就是消失在就是人群
地球表面上，
对对对对，我想要自己一个人独处，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尽量不要预设立场啦，就是说我们在很多沟通的时候其实我并不会用比如说我要偷懒或者是我不想要做这件事情的出发点，然后去说服你不要做这件事情，而是我会站在一个比较大处着眼的方式去看我们的各大平台要怎么去运作。那因为毕竟他是实际上片啊或者执行的人，所以我相信执行的人大家如果是一般上班族的话也会很有概念，就是如果你是执行的人，你很容易会迷失在每天的工作的 routine 里面，然后就会有点忘记说哎，现在到底外面发生什么事情。那其实这就是我想要提醒他的，就是不要预设立场，然后 open minded 的就是我们互相这样子沟通。
好，我们刚才諮商演练就是这个样子，不知道两位感觉怎么样？
就是会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角色，然后一直来问我们问题。
嗯，那个等一下我确认一下哈，那个客观的角色是指我吗？
哎，就是你没错。嗯，对，然后会提示我们去换个角度去想事情。
嗯，怎么说呢？你换了、我提示了什么让你换？
对，譬如说，是不是我们两个都有对对方说出心里面真实的感受？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营造一个很好的、很安全的环境，因为两个人在一起沟通很容易会，就是抱持着我要防御的心态。否则我担心他可能待会要攻击我什么。但是呢，如果是由心理师去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等于是你在中间是做一个很客观的角色去 manage 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氛围的话，我觉得这样子会是比较公平去沟通的一个方式。
所以刚才的那个体验之中，好像那个沟通会变得更单纯，
对对 对, 對，
更没有带着预设的立场。
欸、对，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那孙央呢？孙央的感觉呢？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公平的，怎么讲一个情势？
对，
因为有时候比如说在如果只是我们两个互相对话的话，很有可能就会被比如说情绪牵着走，然后呢我们就会无限上纲到比如说以前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要翻旧账了。
对对对
对对对，就会有点翻旧账，然后就会变得很情绪化，就没有办法就事论事。可是如果今天是在諮商心理师这个陪伴或者是见证之下的话，
因为我们也想要拿到金色星星嘛，就是也要諮商师说我是乖宝宝啊，你看我平常我最乖了，然后都是他的问题这样
子。但是我觉得就是好像有一个仲裁者在这边，然后甚至呢就是我觉得自己会比较意识到说我有没有不让情绪牵着我自己现在想要沟通的，就是因为如果今天只是对着你的话，
对，
我就会只顾着跟你讲话。但是如果今天諮商心理师在现场的话，我也必须要知道说，那有没有諮商心理师听不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对啊，
对不对？就我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就会用比较不是这么情绪化的方式去陈述我想要说的东西。
欸，我觉得两位讲得很好。欸，因为刚才其实呢比较不像是一般的諮商，刚才我们进行呢会比较像是所谓的伴侣治疗或伴侣諮商的一个经验。就是因为平常我们諮商其实是一对一，但今天刚好是两位，而且两位刚好是夫妻关系。
对对对，
所以他
这么刚好
就这么，欸，对，就这么刚好，所以他会比较像我们在諮商中的伴侣治疗。但伴侣治疗也蛮有趣的，就是諮商心理师他会坐在这的时候，他其实并不是要来帮另外一边来证明说啊你就是错的，所以你要改嘛。伴侣治疗的諮商心理师在这里的时候，他比较站的位置就是会希望两边可以有更多的沟通，有更多的了解，也就像是刚才两位的体验后所说的感想，就是你觉得好像那个沟通啊，或是要说表达自己的感觉都比较容易。
对对对对。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一般通常諮商它不会是一场就结束嘛，那但是会怎么，你就是身为，
怎么去定哦，就是那个，我懂你意思，我知道你要讲什么，就
赶快跟我解释一下这个夫妻同心的部分。
就是心理师应该，你的意思就是说，那心理师怎么去判断说他的状态跟进度是还剩下几堂课？就是一直说他要，譬如说他是要諮商五次或者是十次，就是你怎么去判断那个进度？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非常好。我们通常我会跟我的案主一起讨论，就是你觉得你会想要把你的议题处理到哪里？因为其实人都有好多好多的议题，但是不是每一场议题都要走到完。就是电影可以有，我们可以看得深嘛，我们也可以看得浅浅的，但就是看你今天想要打算来处理人生电影的哪个部分。因为有些人可能就是像有些夫妻或者是个别来说，他本来想要谈的是我们两个的沟通问题，
对，
但结果谈着谈着他谈到我突然想到，其实我这么过不去，就是因为我从小就是我妈妈很一直都不让我说出我想说的话，那这件事也影响到我在工作上的表现，甚至我跟我朋友之间的互动，哇，那个问题可能就会比较大比较深。那我就会我也会告诉我的案主说，那这可能就会比较需要多一点的时间，就会等于说是我跟他一起共同评估的。但的确是一般的諮商他都不大有可能说在一两次就能够解决或是治好你的问题，因为它不像是发烧药或感冒药可以药到病除。
那一般人会怎么样，要怎么判断说自己到底需不需要做諮商的？
其实只要有你有想要谈的问题，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我想要找人一起来讨论，或者是你觉得好像长期你就是觉得不是很开心，或是觉得没有什么动力，就其实只要是你有想要谈的情绪或谈的议题或谈讨论的关系，甚至困惑的部分都可以来。如果呢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听了徐央徐博分享电影你就想通了人生，我觉得我也乐见其成啊。但是如果你觉得听完徐央徐博讲电影还是觉得我还是卡住，我还是觉得我就是卡在我人生某个转捩点，我过不去，那也就欢迎来试试看心理諮商。
或者这样讲好了，我们就是有一个这个很有自信的，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的人生有一个疑难杂症，然后你不相信有一部电影跟你的情况一样的话，你就写信来给我们，我们跟
你
保证一定有一部电影他把你的这个机遇演出来了。
可以哦，就是大挑战的概念。
新企划，新企划。
对。
然后到时候回答不出来就说你有写信来吗？我们没有错。
最后我再来邀请两位再分享一下我们刚才在諮商演练的时候你的感觉好不好？因为我们刚才讲到比较像是我们两个人的互动，那你自己个人的感觉呢？
我觉得如果我青少年时期有这样子的资源就好了。就是我记得我国中高中的时候其实是蛮辛苦的，因为我家里面就是爸妈离异嘛，然后再加上就是我是老大，所以其实那时候再加上就是因为高中也要准备联考，所以其实那个在学业上或者在家庭里面有非常多的压力，但是那些压力可能 就是不一定每一个师长他可以跟我就是
有时间有心力，
对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可能就是跑很多什么辅导室啊，或者是打那种就是一些咨询电话，那可能在那个时空背景下没有获得非常好的一个帮助，然后所以其实后来也就是心里面会有一些心结啦，然后但是也是等到自己长大之后，然后慢慢去回顾或者是看了这么多电影作品之后，然后才慢慢想通那些道理。所以我觉得如果就是有同学刚好也有这样子的需求，我觉得也是可以尝试看看，就是真的是不要害怕的，一定要开口去求助，因为真的你最后会发现，其实真的不是只有你在烦恼这些事情。
其实有很多的辅导资源是给我们的学生，然后除了有很专业的辅导老师，也有諮商心理师、社工师可以申请，所以说真的是如果学生有困扰的话，真的可以使用这样的平台，来得到协助。那诗央呢？刚才的感
觉，我自己是觉得还蛮畅快的。
讲得很开心。
对，但是因为我刚刚有一直不断的强调说我很幸运，说我有遇到 Shreeball， 就是一个跟我这么聊得来的人哦，就他不只是我的伴侣，他还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觉得很多的郁闷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抒发，你不知道该怎么表达，然后才会自己去钻牛角尖，
对，
想不通。
有时候可能根本就只是讲出来也就好了，因为有时候只是自己一时想不清楚然后钻牛角尖，但是当你把它就是用你的嘴把它描述出来的时候，你也就好像它那个东西好像就是一股黑烟，然后它就这样子飘散出来，
是
也就抒发了。
对，因为我刚刚讲到很多的时候，我们当下的情绪它是一个很原始的一个感受，对，但是如果你必须要跟一个人去叙述的时候，你就会要把你刚刚那个原始的感受变成文字，
对，
这个过程中其实你自己就会去想，那到底你为什么会不开心，
就会理清楚，
就在整理，
对，没有错。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呢是非常重要，就是对于如果尤其你觉得没有人能够理解你，没有人能够懂你的话，那也许你自己没有试过去把你的这个感觉让人家去理解，
对，
那所以諮商心理师他们的就是人在这边，他就是给你这个怎么讲
空间，
对，让你
这个空间跟时间让你好好的去说，
而且你这样子真的自己整理一遍之后，你就会更清楚明白说你的这个情绪它到底
是源自于什么。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哇，谢谢诗央跟虚沃今天来这边分享，也陪我们去讨论一下到底心理諮商是什么，然后可以帮忙大家什么。那如果你有需要，就是你觉得真的也想要试试看这样的资源的话，真的不要害怕，可以踏出去试试看。感谢收听让我听你说，请听不同的故事带来与情绪和解的可能。
如果你有諮商的经验，或是在这一集节目中得到疗愈，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或是发文分享你的收听感想 #让我听你说，一同响应心理健康。
也欢迎继续点开其他集数与我们一起